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顶经首楞严经》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页，这就是五十印摩的刚刚开始啊，讲这个摄印禅净模式。摄印就是摄运，五运皆空的这个五运啊，摄受想行识。现在刚刚开始讲摄运，第一段的总名啊，上次已经讲过了。第二是强辩，详细辨明摄运的十种模式。这十种模式的名称啊，现在我们用的太虚大师的科判，他只用强辩两个字包含这个十种魔境，没有一样一样的列出他的小题目，其他的注解啊，各个有他的小题目。例如正脉他的小题目啊，这第一个就叫做身能出爱，身体能够超出各种的障碍物，所以叫做身能出爱。正脉宝镜都是用四个字啊，小标题都是四个字，讲义差不多都是根据正脉，所以也是四个字。只有文具，藕益大师的楞严文具啊，他的小标题是八个字最详细，他对这个十种魔境啊，总标题就是别名发相，分别说明这个发出的这个魔境的现象。这个第一种啊，在正脉叫做身能出爱啊，他前面加了四个字，叫做精明外溢，身能出爱，精明外溢，身能出爱。这个楞严执掌书很特别，他用七个字，因为他这个总标题叫做中间所现魔相，就是这个十种的魔相啊，魔现境的这个现象，所以他每一种都有一个相字啊。第一种就叫做精明留意前进相，精明留意前进相啊。那么这各个有他的这个小标题啊，都有他的用意，我们不必一一去这个解释啊。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种啊，详明的开始的第一种，就是正脉所说的所谓身能出爱啊。我们上次是讲过了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啊，讲得太简单，我们现在再重述一遍。经文说，阿难，当在此中，今言妙明，四大不知，稍显之间身能出爱。这是说明所谓这个第一种魔境啊，所现的情况是身能出爱啊。当在此中的那个此中，就是前面总名所说的如明目人处在幽暗的此中。明目人指一切众生都由能观的智慧来观一切的境界，这是明目。处在幽暗之中啊，这个幽暗就是色蕴，色蕴就是幽暗的境界。在我们还没有破色蕴之前一切都是暗的，没有一点光明，本有的光明呢显现不出来。那么要经过下功夫修行，所以在此中，在幽暗之中啊，要下功夫修啊。精严妙明呢，就是修行，这个修行一本经说就是反闻闻自性啊，就是所谓啊依耳根反闻而来修行。 妙明就是梵文的功夫啊，梵文的修行方法，精研就是修，专精去研究。这个所谓研究啊，不是文字上的研究，而是下功夫去用功修行，做梵文的工作啊。这精研妙明，这个下功夫用功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他就对这个四大呀，慢慢他不会像过去一样的那么编织的很严密，所以接下来就说四大不知，我们这个身体呀，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假合而成的。我们平常时这个身体四大组织的很严密，身体的地、水、火、风啊，调和的很自在。可是你在用功修行的时候，为了要破身运啊，这个四大就不能让它像从前那么样子的严密的组织起来，所以就慢慢要分散它的组织。就在用功修行的时候，因为你反闻啦，不去管外境了，慢慢它就会对这个四大的这个编制情况啊，会松懈，慢慢松懈，慢慢松懈，松散久了之后啊，他就会对于这个有爱的境界呀，并不在乎，所以少显之间，生人出爱，少显呢，就是少少时间，注解都注作不多时，没有多久时间。这个少显虽然说是不多时，实际上下功夫修起来可是不简单啊。这个少显在我们普通一般业障重的凡夫来说啊，恐怕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近一生，能不能达成这个少显的时间，达成生人出爱，很难说。所以这个少显呢，只是立根人的功夫，最立根人，他实在不用多久啊，就能把这个身运，这个四大就不会编织，而让它松懈。松懈之后啊，对外面的沉浸呢，它就不怕障碍了，就不会障碍它。所以接触就能生人出爱。所谓生人出爱啊，它对外面的沉浸呢，不会障碍它。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？用功到生人出爱的情况的时候啊，这对外面的沉浸，这是对外，所以这个经文叫做精明外溢啊。这个专精用功的经验，由此下功夫，使外面的依报的沉浸啊，障碍不了他。就是说，墙壁、门、屋顶，统统盖不住他。他可以在墙壁中啊，自由来去，哦，这就是生人出爱。这个功夫那是要相当深的。我几十年来也不曾听过有一个人真的修到能够生人出爱，这墙壁就一碰就过去了，没有问题，没听过。别说是我们近来几十年没听过，就是从古以来，有历史以来，真正有这种功夫的人也不多，不容易见到。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，唐朝的湛然大师由摩诃止观辅行，就是注解了，注解摩诃止观，详细叫做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节啊。摩诃止观辅行里面呢，提出一件事情，他说有个比丘啊，修这个四禅，四禅成就之后，进一步修四空定，修无色界的四空定。他修四空定呢，从空无边处至无边处，修成这个空无边处定的时候，已经成为无色界的空定了。无色界的四空定修成了，这个身体都没了。而这个人得到四空定，刚刚成就空无边处定的这个人， 福音里面说，这个比丘啊，他在入定的时候啊，一出定啊，用手去摸空，用手啊摸这个虚空，到处在摸。旁边，因为那个大广单啊，旁边还有别人啊，别人看到他在摸，摸什么？莫名其妙，他就问他，你在摸什么？他说，我找我的身体。哈，找你的身体？你的身体在床上。所以说，这个得到空无边处定的这个空定的人呢、啊，这个色身没有了，色身没有，就是他能入这个空定的时候，正在入定，这个身体也没有，所以叫做无业果色，这是业果，业因成就的果报身，他没有。空无边处定以上这个四空定的人，没有这个啊，没有这个身色，所以他在他空无边处境啊，他自己的身体没有了，他还不知道，他还找他的身体，手在摸，到处在摸，摸什么？摸他的身体，他要找他的身体。可是这种人，我只在摸佛止观辅行里看到，看到有这么一回事。那么这个写摩诃止观辅行的法师啊，是唐朝人，金溪瞻然大师。那么他写这个文字，毕竟这个证到空无边处定的人，毕竟是在唐朝以前，毕竟是在他瞻然大师之前，也许是他亲眼看过的人也不一定啊。那么可见空无边处定的人连这个色身都没有，现在这个色蕴将破的时候啊，对于外境根本就不在乎，外境障碍不到他。这个墙壁你看很硬吗？他一碰就过去了。在他的境界里，可以说是立地如水呀、啊。好像阿罗汉的十八变里面，十八变啊，有立地如水，立水如地的那种情况，立地如水。他看这个墙壁的万物啊，都没有，都是空的，他自由进出。哎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魔镜，好像是没有什么稀奇，可是谁能做到啊？啊，没有相当相当的功夫不能做到。所以说这种人呢、啊、他能生能出爱，如果这道是空地呢，生能出爱这个根本就不成问题了。接下去经文说，此名精明留一前进，精明啊就是下功夫修行的专一专精显现出的光明妙用。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的四大跟外面的四大衣帽完全是无碍，自由，完全是融为一炉，所以他的四大布施之后会有这种情境啊、但是他这个不是长期有的，偶然会有这种情况。所以下面说，实战功用暂得如是，这只是他下功夫啊，暂时显现出的一种境界啊，非为圣证，这个不是圣国亲证的境界啊，不是证圣国。不要因为你已经证圣国了，哦，那我不得了了，墙壁都障碍不到我了，那还得了吗？你就认为你已经证圣国，错了啊！因为这是暂时的，不是永久的啊。不多圣心明善境界，如果是证圣国呀，一证稳证，证到之后不会失掉的。可是他这种境界出定就没有。啊，不要忘掉他这个生能出爱啊，是在定境中入定的时候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有下过功夫，不晓得入定的境界怎么样。他这是入定的境界的时候有这种功能，墙壁无爱，生能出爱，那是定境之中，出境之后就没了。所以如果你不做圣心啊，明善境界，为什么叫做善境界呢？因为可以增进他的道业，由此体验了、啊、慢慢他的功夫既然能够向外衣帽无碍， 慢慢向内证报无碍，然后依证都无碍，这是一步一步往上进的啊。这是熟悉善根成就发明这种的殊胜的境界。那么未来啊，修行的功夫是慢慢会进入殊胜的境界，所以不着圣心，这是好的事情，善境界就是好事，好的事情。你不要又认为我证圣果了，最怕心中认为有证圣果。魔镜最怕什么？怕你生欢喜心，哎，不得了了，我对外境根本就无碍呀，墙壁障碍不了我啊，这个欢喜心一起，魔就会进来。魔还有一种他最喜欢的就是什么？怕你升起这个忧愁心。如果你升起忧愁害怕的心，哎，他也会入来，也会进来。哎，这个是墙壁嘛，我怎么钻得过去啊？心里升起害怕心，那也不对，魔也会进来。所以魔，你生欢喜心他也来，你生忧愁心害怕心他也来。要怎么样子才不来呢？如如不动，好像没有这一回事啊。所以这个魔镜啊，不在境界而在心。你心念境升起欢喜，或者是心怕外境，都会引来魔境。假如你不欢喜啊，坦然事情现前，我能无碍的在一切障碍物进出，没事，好像没有这回事，这很平常，没有什么啊，这是一种经过嘛，不是真正的境界啊。这就所谓像这个禅宗祖师所说的灵光独药梗脱根尘了，就是这种境界。灵光独药梗脱根尘就是这种境界，你能做到这种，哎，这是好事，不会有问题。若作圣洁啊，即受全学。假如你升起圣洁之心，哎，不得了，我已经证到什么什么境界，那魔就趁这个机会。圣境你认为是圣境的话啊，你做这种解释，这个群邪，群就是很多，所有的邪魔鬼怪啊，一切的魔境通通都会显现。不要以为修行容易啊，真正要用功修行的人啊，最好的情况是什么？没事啊。所以祖师说平常心是道，平常心，完全以平常心看待一切境界啊。修行用功的人呢，不要怕境界来，不要希望有境界，一切按部就班，规规矩矩的做去，参禅就参禅，反闻就反闻啊。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规规矩矩的按照经文所说依圣教量来做标准，如如不动的好好的修去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生去这个啊，做各种的不同的见解啊，如如不动的这样子好好的下功夫啊，境界就不会来，来也不必怕他啊，来不要怕他，也不要生欢喜心，这样子问题就解决了，这是第一啊。因为上次顺着文字消文，现在是重说一遍，因为这第一遍第一种说清楚了，那相同的文字就不必再一样的说，因为后边的这个十善精心现在站在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洁，这即受全学，这几句话十个都是一样啊。第一种清楚了，后边就可以简略啊。那么上面是第一，叫做生能出爱啊。接下去啊，第二啊，如果是正脉，就叫做内彻实从啊，从内心身体正报能够透彻，能够从身体里面实出这个饶回的从啊，这是属于正脉的这个简单的小标题。 宝镜就叫做深测十重。藕益大师的小题目啊，就叫做精明内意十处饶回啊，这是前面是外意，这是内意啊，就刚刚啊翻过来，外比较容易啊，内还比较难，现在进一步能够从内下功夫啊。如果是执掌，它就叫做精明留意形体相，精明能够留意于形体的现象啊。那么这是第二，简单嘛，按照讲义就是顺着正脉，就是内测十重，从内身自己内身透彻，而从身体中拾出饶回之虫。看出经文，阿难，弗以此心精言妙明，其身内测，世人佛然于其身内拾出饶回，身相宛然，亦无伤回，此名精明留意形体，实但精心暂在如是，非为圣正。不作圣心，明善境界，要作圣洁，接受全邪。我对阿难说，第二种的魔经啊，如果你不去执着，不叫做魔经啊。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怕人有执着、生欢喜心等等，生出这个魔镜来，所以叫做魔镜。弗以此心精言妙明，这还是前面的当在此中精言妙明的意思相同。弗就是还有啊，用这个心啊，就是梵文的心，梵文文字性的心，这个功夫专精去修持研究。这个妙明，妙明就是梵文啊，耳根圆通就是梵文，其他法门无论是你参禅啊，各种功夫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其身内测，前面第一是向外测，现在第二是向内测，内直击内身，直击自己的身体，直自己的身体，世人佛然于其身内拾出饶回，这个很特殊的现象哦。这个人啊，他有修功夫，修的时候并没有用意想要使自己的身体内外透彻，可是只要你肯反闻下功夫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这种境界也许就会现前啊。内彻，彻是透彻，就是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的身体呀，这个五脏六腑里面的一些啊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。这个人就是修这个梵文文字性的这个修持的人，忽然之间啊，突然之间呢，从自己内身以其身内，以自己身内哈，拾出饶回。饶回是什么呢？肚子里面的虫啊，人全身都有很多那个小动物在里面了。佛经里面说，人生有八万蝮虫哦。那么这个八万蝮虫，后人就解释说，现代人所说的这个细胞啊，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很多很多细胞嘛，这细胞都有生生灭灭的情况嘛，就是那个八万蝮虫。而现在这里所说的饶回呀，就是肚子肠子里面的虫，人生啊，肠子里面有这种虫，饶是短虫，比较短的，小小的，短短的啊，回是长虫，比较长的，小孩子哈，小孩子往往有这种现象啊，我记得我自己有经验了啊，好像七八岁的时候，十二。会拉出那种的长虫来，那就是蛔虫。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？我在小孩子的时候，七八岁有经验了，是吃那个天寒极呀，番薯、地瓜。如果你吃番薯、吃地瓜吃多的话，嘿，这个东西就特别多。在排便的时候啊，经常啊排出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。 有的时候很长啊，还用手去拉出来，否则它还不出来呢。啊，这个就叫做蛔虫。啊，这小孩子他们都往往都会有这种情况，吃的太熟的东西都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在我的时代，七八岁有什么东西吃啊？你想巧克力啊，克力巧啊，没得。那个时候连做梦也没有。什么东西最多啊？家里种一些地瓜、番薯，到处都是番薯了。啊，肚子饿，小孩子肚子饿了，什么怎么办呢？嘿，找到生番薯啊，把皮去去掉。有的时候就把水洗一洗，洗干净了，连皮也吃下去。哎，这个东西吃多了，这个饶蛔就多了。饶没有看过，蛔是真正看过，都是长虫啊。看起来很可怕的，跟那个蚯蚓差不多啊。所以人生里面呢、人的正报里面有很多众生依住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众生的依报，它依在里面，它可以生活。所以众生身中啊，你要说完全没有虫不可能，人生假如完全没有虫的话，恐怕人也死掉了。哎，这个人生活住的时候，这些都是活的，他们都在活动，他们也在生生灭灭。啊，等到人死掉了，他也跟住也完了啊，差不多是这种情况。所以我们平常是自己看不到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自己肚子里面的蛔虫啊？看不到，啊。就是用显微镜，就是用那个 X 光去照，恐怕也看不到啊。所以，他这个用功的人到了这种情况，他自己身体看得清楚，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清楚就，有这个虫啊，就从这个身体上手伸进去，从肠子里面把那个饶蛔虫拿出来，自己看到。啊，这食出饶蛔，食捡食 ，kill 掉啊，食啊就是捡食啊，把它捡出来，看到自己身体，看到自己肚子里面，里面有虫，手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，哎，这个奇怪的地方就是身相宛然啊，一无伤毁啊。如果我们手伸进去拢过一个洞洞，那怎么办呢？可是不会的，手伸进去把虫抓出来啊，不会伤害啊，不会流血，不会有洞洞，所以身相宛然，身体的现象还是跟原来一样，把虫子抓出来了啊，也不会损伤自己的身体，也不会毁坏自己的身体，就把虫子抓出来啊，注意自己身体不会伤害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叫做什么？此名精明留意形体，专精其心，光明通照，使自己身体这个光明留意意识超出了啊。这光明超多了，使这个全身都透明啊，在自己身形体之上，完全看到自身的内幕情况。了了分明，各位看过高僧传吗？深山传里面有这个东晋时代啊，北方这个五胡十六国啊，这石勒那个地方来了一位这个神僧，叫做佛图澄。这位老和尚他的特殊点啊，就是他的胸前有个洞洞，平常是用一把草把它塞住，啊，他平常是每天啊，就要把这个塞洞洞的草拿出来，到河流那个地方啊，手伸进去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啊，通通拿出来洗，拿到河流里面去洗，洗洗干净再把它塞回去，哎，这个历史上我是看到这一位，啊。他的五脏六腑肠子都可以拿出来洗的啊，而那河流去洗洗干净，然后塞回去也不会痛，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啊。他是不是把塞运破了，我就不得而知了啊、哦。 这个浮屠神和尚，他有神通，而且神通广大啊。那个时候的小孩子都不敢哭，听到大和尚啊，人家都称他大和尚，浮屠神的名字没有人敢用啊。大和尚来了，小孩子都不敢哭，很乖啊。如果小孩子哭的时候，你说大和尚来了，你哭啊，他马上就不敢哭了，为什么？尊重心，恭敬心，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恭敬心。听到这个浮屠神大和尚来了，哭也不敢哭，都要恭敬起来。所以我是在历史上看到这么一位浮屠神啊，但是他是西域人啊，他来中国来了好久，在五胡十六国北方很乱的时候啊，他救了很多很多人啊。他平常时他的功夫都是在神通上啊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因为石勒石胡这些人呢、啊、都不懂文字的啊，你跟他讲理没有人没有用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秀才遇到兵呢、啊、有理说不清的啊。这个兵你只能用这个神通来化他，让他觉得奇怪啊，他就不敢乱来，否则的话你跟他讲理没有用啊。所以佛陀僧初见石勒的时候啊，石勒问他学佛有什么用啊，你要知道学佛的用吗，来我做给你看好了，因为跟他讲理没有用嘛。他就拿一个钵去装水之后，他的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啊这个钵里面长出一朵莲花啊，生出一朵莲花来，莲花慢慢开了，哦好香好香，然后慢慢又收起来啊，这是什么，这是学佛的功效。他用这种方式，这是学佛功效，你要学吗，你跟我学我教你这个功效。他用这种方式去教化他，因为那一种人你如果去到你用其他的说理嘛讲理嘛讲了眼睛没有用，你只能跟这一种方式来教化他。有好几次他都有奇妙的这个表现啊。这是因为南方他这个有一个城啊发生火灾了，谁也不知道，他这个浮屠神禅师老和尚马上知道，哦不得了不得了，南方某某这个地方啊着火灾，那怎么办呢、啊、来来来赶快拿水来我来救啊、这里没有水啊，有酒，酒也可以啊，酒哪来，他就那天又是含着酒往南方呼沙拉就吹，往这个酒是往南方吹过去，那边就下雨了，下的雨都是酒，火就灭掉了啊，不久啊那边就通报过来说，这个水电正在火之内烧得很猛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的救火啊力量都不够，突然之间从北方啊来了一阵大风啊，吹了一阵大雨，可是那个雨啊都是酒味，然后把这个火都灭掉了。佛陀僧就是用这种方法呀教化那些北方的那个患难啊，你不用这种方法没有用。所以这个佛陀僧的这个神通故事啊，在高僧传里面可以说是最多的。他平常是这个洗肠子的这个境界，人都看到他肠子拿出来洗往里塞回去，有这么好的啊。所以他这个就是精明留意形体啊，这个不是长期有的，所以实战经营啊，站在如此，专精修行，这个只是专精修行啊发生的一种境界，暂时啊，现在这里施出饶回的情况，把虫捡出来的情况，这是暂时的，不是永久性。一下子在定境之前有，定境之的时候有，定境出过了之后就没了啊，恢为圣正，这个不是证到圣人的境界，你不要以为不得了了，你已经证圣境了，没有这个事啊，恢为圣正，不着圣心明善境界，你不要认为我已经证到圣境了啊，升起那种欢喜心来，那就不对啊。 不生欢喜心，那就是善的境界，就是好事啊。若作圣洁，追求群邪。假如你升起这个圣洁，认为哦不得了了，你看我内身啊透彻，我连老鬼都能识得出来。假如你动这个念头，那坏了啊，魔镜就冲入进来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、哦，修行啊啊，你纵然是得到圣境，我们都不能有所表现啊，都不要以为我得到什么啊。如果你有这种的心，那么魔镜就乘虚而就进来了。所以因此之故，在用功修行的人呢，最好以平常心啊。那些说会放光啦，会显什么神通啦，那都是假的，那很容易着魔啊。所以你懂得这个五识印魔啊，就不会被骗了啊。那么第二讲完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第三哈。